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七章一至五节，请大家听我读出。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们。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你眼中有大梁，怎能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你这伪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怎样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
再一次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又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来到去研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的这一段的经文。登山宝训它包括一个的开场白，一个有三个段落的主体部分，和这个的结语。在这个主体部分里面的第一个的段落，耶稣就用了六个的例子，将当代的圣经的教师和他自己对于律法的解释，去作出一个对比，来到向我们去展示到底什么是正确和合宜的关系，耶稣心里面的那种的愿景，又或者所谓天国的义。在主题的部分的第二个段落里面，即是这个六章第一到第十八节，耶稣基督批判了当时的宗教领袖的三种的宗教的行为，就是包括捐献、祈祷和禁食，来到去展示给我们看，我们应该怎样去同神建立正确和合宜的关系。而在这个段落的中间，耶稣也都示范了给我们看，我们应该怎样去祷告，透过给了我们这一段叫做主祷文的一个祷告的范例，来到去教我们怎样去祈祷。来到这个的主体部分的第三个的段落，最后一个段落，耶稣就讲到到底正确和合宜的关系，就是所谓义到底是怎样的。耶稣他在这里解释到关于三种的关系。在第六章十九至到三十四节，耶稣讲到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跟金钱之间的关系。我们刚刚用了五个星期的时间来到去解释这一部分的经文。跟住来到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耶稣就讲到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今个星期和下一个星期，我们就会讲到这一部分的经文。去到七章七到第十一节，耶稣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但是这一部分的经文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六月二十三号的时间，我们当讲到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讲了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不会再重复了。但是之后我们会讲到七章十二节，在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讲到七章十二节，作为这个主题部分第三个段落的一个的总结。他说，所以当我们去研读这一部分的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发现 在这个第三个主祷部分的第三个段落里面的讲到天国的义的时候，即是这里用了，我们说耶稣用了讲了三种关系的嘛，就是这个同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关系，同其他人的关系，同埋同神的关系，这三个的焦点其实呢，好像上个星期 Pastor Patrick 这样讲，同埋主祷文第二段的这个三个的祷求的焦点其实是一样的，饮食、饶恕和试探，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你都会继续发现，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的结构其实继续都是很整齐地用各种的三来到去排列的，有三个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里面有三点或者有六点，全部都是很整齐。登山宝训的作者马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其实是很小心地去用这些这么整齐的结构来到去帮助我们记得这个登山宝训的内容，因为呢里面所提到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呢经过了九个月之后，我们今天呢终于讲到第七章。今天呢我们会讲到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刚才呢 Anita 已经帮我们读了一次，我不再重复了。可能你会以前都已经听过这些教导，就是不要去评断，或者如果我们由小读开这个和合本读到大的，那就会说不要论断。我都是读和合本大的，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可能我又会有时讲评断，又会讲论断，又会甚至乎这里有些译做审断，全部都是一样的意思的，所以就是不需要介意我们用哪个字，总之英文都是 judge。Okay, 都是那个字来的。又或者呢他 第三节那里讲到，他说不要只看见弟兄眼中的目屑，就不理自己眼中有一条的大梁。我们说这些的教导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去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跟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特别是跟一些难相处的人交往的时候，都有人可能会用这些的金句来到去提醒我们。但是呢我想讲的就是，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对于这几节圣经其实是讲什么的呢，都有某程度上的误解的。所以今天我就会提出三个的观察，三个的观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考虑一下这几节经文到底其实是讲的什么东西。可能我今天提出的和你以往一路认知的可能会有一些的分别，但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到去考虑我一阵要提出的这些观察，希望我的这些观察来到能够帮助到大家去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 OK， 所以第一个观察，到底什么东西叫做评断或者什么叫论断呢？我说有些时候当我们去批评人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会说你不要 judge 我，你不要论断我，或者你不要评断我。他说耶稣说我们不可以去论断的时候，那个意思是不是指到我们不能够当有人做错事的时候去指出对方做错事呢？我说很明显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耶稣自己都经常指出他身边的人做错了的事，是不是？而我们在你说啊，耶稣是耶稣嘛，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同样都是见到耶稣的门徒都是去指出身边的人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是会出声。所以明显地耶稣在这里讲着说不可以评断的意思，不是代表我们不可以去批评别人做错事。他说也有些时候当我们去评论到有些人做事做成点，又或者他们做得好定不好的时候，那些人都会说，他说你不要论断人。我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不是指到我们不可以评论别人所作出的选择，又或者他们的表现呢？我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评核，例如老师评核这个学生的成绩或者表现，或者你的老板评核你的工作表现，都应该是被禁止的，是吧？我们说但是这样是不合情理的，是吧？这样是不合情理，所以应该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解的。 经常都有弟兄姊妹邀请我，当他们去申请学校或者申请一份工作的时候，都邀请我去做他们的推荐人。在这个过程里面，通常都包括要我们去评估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品格、他们的能力等等。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不应该去帮大家写荐信呢？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不认为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是禁止我们作出任何种类的评论、评核、评估，甚至乎批评。他说如果不是，这个社会是没有法能够正常运作的。OK? 好了，希腊文评断或者论断这个字是一个动词的，就是这个字 ,crino。他说如果你查字典的话，这个字的意思是非常广阔的。即是说那个字典里面的那个 entry 其实整版那么长，即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他说所以这个字应该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呢？他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他说其实都是有一个结论的，就是有一种的 agreement， 即是都同意这个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这个地方那个意思是所谓评断或者论断，就是对一个人的品格或者人格作出决定性的判断。所谓论断，就是对一个人的品格或者人格作出决定性的判断。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那件事做得对还是不对，或者这件事是好是坏的一种的评断，而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的评断。他说这个的评断是对人的，不是对事的，是对人不是对事。我们说两者之间其实是有非常重大的分别的。他说一个就是你去评论一个人做的那件事，他说但是另外一样就是你去判断这个人的人格，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分别的。举个例子，例如有一天你搭 SkyTrain 回来，他说跟着在 SkyTrain 上面你就见到一个家长和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就在个 SkyTrain 上面就不断地走来走去，又去打其他的乘客，又嗌又叫。他说但是那个家长就没有去制止他，就自己在对着手机。他说于是有人就可能可以会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小朋友的行为是非常不合宜的。他说如果家长也应该是要去负责去指导这个孩子的行为，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 的评论，他说其实应该都算是一个公平而且合理的评论，是不是？他说但也有人可能会这样讲，他说为什么受到这么严的，家长没有资格做家长，应该要考牌才去做家长嘛，是不是？他说这个就是耶稣所谓论断的意思。他说我们是对于这个人他们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作出了一个的判断。他说这个是一个曳的小孩，这个是一个没有资格做家长的人。两者之间的分别是天渊之别的。我说第一个的评语是讲到关于那个行为，不是那个人。有人做了一件不对的事，他说我们在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可以合理地去评估这个人的行为到底是好是坏是对定不对的，是不是？我说但是第二个的评语就不是关乎那个行为，而是关乎那个人。他说有人做了一些不合宜的事，他说所以他就是一个坏人，所有他们做的事都是坏的，都是错的。他说不是关于他的行为，是关于他的人格，是他的人是一个坏人。他说耶稣说不要论断，他说不好决定去相信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说不好作出对于一个人结论性的判断，或者要用广东话说不要帮这个人埋单。他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的去论断人，他说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资讯来到去断定到底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在这个 SkyTrain 上面这个小朋友这样又叫又喊又走又打人，当然是不合宜。而那个 的家长的那个行为就是没有去管住他的小朋友，也都是不合宜。但是不是代表他们就是坏人？他说如果这个家长刚刚经历了他配偶的突然去世，以致到他很悲伤，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孩子有这样的行为， 又或者这个孩子他的脱罪的行为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他不能够承受的情绪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判断会不会有不同？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资讯来到可以对一个人格，对一个人的人格来到去作出定论。只有神才能够去论断，因为只有神才是全知，只有神才知道所有的情况。可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资讯来到去为到一个人的人格来到作出盖棺定论。可我们可以亦都应该，当一个人去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指出那件事是错的或者是不好的。我们说但是当这个人做了一件错事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坏人。他说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资讯来到去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你做错事和你是坏人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他说因为你们怎样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们。现代中文译本在这里第二节就将这句话译了做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他说但如果你看回希腊文或者看回和合本的话，或者看英文圣经的话，你都会发现是没有上帝的那个字。他说那个审断这个动词，他说只是以这个 passive voice 就是被动式来到去出现，所以是没有讲到底是哪个去审断，就是说当你怎样评断人，你都会照样被评断。我倾向理解为不是上帝评断我们，而是其他人都会这样评断我们。想象下一个世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评断另外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去观察其他人的行为，然后就对于这个人的人格作出一个盖棺定论，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对另外一个人。想象下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我想生活在的世界。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生活在一个你会不断被其他人论断的世界里面。神对于天国，对于教会的愿景，是一个我们不会彼此论断的一个世界，而是一个彼此拥抱、彼此饶恕的世界。我相信这个是对于人类社会一个更加美好的愿景。大家有没有试过被人评断？有没有试过被人论断？他说为什么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会这么差的呢？他说因为论断的定义就是代表你对于这个人作出了一个盖棺定论，基于他的行为来作出了一个盖棺的定论。他说如果论断的意思是这样的话，那论断的意义就是我不再对这个人能够改变存有盼望，我不再相信这个人是能够改变，他就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一个坏人，他们是坏人，而他们一直永远都会是坏人。他说为什么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的感觉会这么差？因为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代表了人家对我们失去盼望，他们不相信我们是能够可以改变，他们对我们已经失去了盼望。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离弃了我们，你没得救，你没得救。作为基督徒，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去论断其他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对一个人失去盼望。他说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的就是生命的更新、改变和救赎。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的就是生命的更新、改变和救赎。我们说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的，就是生命是可以被更新、改变和救赎。但是当我们去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是否定着福音能够改变生命的能力。这件事是完全不符于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偏离了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是违反了天国的秩序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 论断，这个是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那我们当见到有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特别是当弟兄姊妹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反应呢？他说如果我们不应该去论断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不出声，自己顾自己，理掂自己的事就好了，人家怎样我们不要理呢？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讲。我们听清楚耶稣他是怎样讲，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他说你的眼中有大梁，怎能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他说你这伪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怎样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他说耶稣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叫我们当见到人家的不好的时候要收声，然后理掂自己就算呢？不是，他说耶稣在这里叫我们要做的是第五节，他说要看得清楚，他说然后呢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互相帮助弟兄姊妹去理解我们做错了些什么，互相造就，互相去帮助大家去复修生命，我们说这个是基督徒群体里面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法则来的，互相帮助大家去理解我们做错了什么，彼此造就，帮助大家去回转复修，这个是基督徒群体里面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法则。教会应该是一个我们彼此建立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由得大家自己顾自己的地方。教会必须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来话给你听你做错了，并且去帮助你去修正，帮助你去成长的地方。教会必须是一个地方，就是当你见到有人做错事的时候，你会话给他们听，并且承诺帮助他去修正，帮助他去成长的地方。教会必须要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说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天国对教会的愿景。我们说但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他们对教会生活的愿景并不是这样，也都不是这样去实践教会生活。很多基督徒他们只是期望教会里面个个都是好人，所谓 nice， 他们期望大家会彼此的去笑下，有礼貌地去聊下偈，讲下些琐碎事。他说但千祈不要踩入我的私人领域，千祈不要讲到我的道德生活。他说当有人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被冒犯，他们会觉得他们被人踩得太入，于是他们要是就会反击，要是就会逃走。又或者当他们见到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做错事的时候，他们会不出声，他们什么都不会讲，当没见过。他说因为他们不想打搅到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只是想努力地保持友善，千祈不要搞到面阻阻。他们期望教会就是一个大家有礼貌，没有威胁，可以保持距离的地方。他们期望在教会里面大家对彼此都是很友善。我说但是教会并不应该是这样，教会并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他说应该是一个所有成员都彼此委身去支持大家去跟随基督和成长的一个群体。他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只是自己顾自己，只是努力地去办友善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尽到我们作为弟兄姊妹的责任，我们是剥夺了其他人能够去悔改，去从错误中学习，和其他人复和，并且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机会。耶稣都期望我们是将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的，耶稣基督是期望我们去将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只是耶稣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来到进行。他说什么态度呢？这个带我们去到第三个的观察。他说为什么你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你的眼中有大梁，怎能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他说你这个伪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怎样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他说我们首先要除去自己眼中的那条大梁，他说然后我们才可以帮弟兄姊妹除去他们眼中的那个木屑。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眼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那条大梁。他说当然耶稣在这里是用了一种夸张的手法来去吸引我们的注意。他说但是永远对一个人来讲，永远都是看到人的错处是容易过看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永远都是我们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去指出你错我对，这个永远都是最容易的事情。他说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比你是一个更加好的人。他说你看看你里面，你的眼里面有一条木线。他说这一种的精神，他说正正就是耶稣在这里否定的论断的精神。他说当我们去指出弟兄姊妹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错误。他说我们并不是比其他人更加高尚或者更加圣洁，我们都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每一个都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有当我们去弟兄姊妹的面前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我比他更加圣洁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我们大家是同行的罪人的身份，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彼此建立，帮助大家去回转悔改，回到基督的里面。他说只有当我们愿意去检视我们自己，愿意去看到我们自己眼中的那条大梁，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帮助到弟兄姊妹除去他们眼中的那条的木屑。换句话说，他说耶稣想我们是用一种什么的态度来到去彼此帮助彼此建立呢？是谦卑和诚实。谦卑和诚实。可能你会说，他说如果我都未能够处理或者面对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就没有责任，或者我不需要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呢？不是，耶稣不是讲这件事。他说如果你未能够处理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说那你就努力地去令到自己能够去面对你自己的错误，以致你能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他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不是只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我们彼此的责任来。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从来都是我们对彼此的责任，不是只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他说所以训练自己有那种的自省能力，训练自己有那种的自觉性，训练自己诚实和谦卑，努力在诚实和谦卑上面去成长，以致你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去除去他们眼里面的木屑。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于基督徒的群体，关于天国的群体的一个美丽的愿景。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群体来的呢？是一个互相服侍的群体，是一个互相建立的群体，是一个彼此造就的群体，彼此支持的群体。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只是大家对大家很 nice， 跟着然后我们保持距离好一点的一种的群体。我们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展示的这个美丽的愿景当中的群体，是一个大家会帮助大家去除去眼里面的木屑，以谦卑和诚实来到互相帮助除去眼里面的木屑的一个群体。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对于错误和人的破碎是会认真地去处理的群体，冒着关系上可能会有的风险都要去带出悔改复和和医治的群体。他说这个是一个我们愿意彼此去饶恕，彼此去建立，彼此去帮助大家去找到在基督里面的救赎的一个群体。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信徒群体对于天国的愿景，你对教会的愿景是怎样的呢？你对教会的期望，你对教会生活的期望，是不是比起耶稣基督你的愿景更加美好？他说你会想怎样过你的群体生活呢？他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说话向我们所发出的问题。在完结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放下你手上的东西，然后闭上眼。 我想大家去诚实地去问一下自己，你对教会生活有什么期望的呢？你会想怎样过你的教会生活的呢？你对教会生活的愿景是怎样的？让我们诚实地去检视我们。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耶稣呢，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甚至他的衣着，想象一下他的面容。我邀请你想象自己将你心里面最诚实的想法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我邀请你将你心里面对于教会生活最诚实的想法跟耶稣分享。当你跟耶稣分享完之后，我也邀请你去想象一下，耶稣在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我在这里很想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就是如果你在你刚才安静的时间里面，神提醒你，你曾经有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可能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事得罪了弟兄姊妹，又或者你是没有做到一些事以致你得罪了弟兄姊妹，而你还没因为这件事而去跟那个弟兄姊妹和好的话，我很愿意你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将这一段的关系交上并且悔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到礼堂的前面，我们的牧者很愿意为到你去祷告，让圣灵加给你有能力来到去做正确的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邀请你可以来到前边，牧者很愿意为你去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班罪人。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去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天父，就求你叫圣灵不断无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真的可以活成弟兄姊妹。天父，愿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